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时空摆渡人》，作者克莱尔·麦克福尔，演播维生素鸢尾。第十四集，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不这么认为。斯雷特道出了他心中最大的恐惧，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忍不住想听他解释。因为在他的梦魇里，他看见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场景。康纳现在结交的人喜欢用暴力来解决分歧，他打赌他们当中至少有一半的人身上都带着匕首，事态可能会迅速朝着致命的方向发展。当地的报纸上经常会有这种报道。安娜很害怕康纳会成为下一个悲剧人物，下一个戛然而止的生命。
也可能是错的，
斯雷特主动说，
占卜也不是绝对可靠。
那还有什么意义？
安娜脱口而出。
要是你都不能相信他，还要他做什么？
怎么说呢？看你怎么解读啊。
斯雷特说。
而且人总会犯错。
他又低头看看那个贝壳，看着那道裂纹。此时此刻，安娜已经无法再把它看作镰刀了。他脸上的表情，还有他身体蜷曲的紧张感，都在对安娜说，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解读是错的。
我不相信。
他坚持说。
我才不信。
他深吸口气，然后站起来。
我看这就是你伪造的，用刀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刻上去的。你在给我设圈套，是不是？好吧，不管你想搞什么名堂，我可不奉陪。
他转身要走，可是听见一声等等，他的声音里透着惶恐，这使他停住了脚步。他慢慢转过身子，重新冲着他，看见他正毅然决然地控制着自己的表情，不过那背后似乎隐藏着什么，仿佛他被吓得魂不附体。安娜往后退了一步，他摸不着头脑，又怕又气，但是他没有走，他站在那儿等待着。
我们可以再做一次，现在就做，其实你在的话结果会更准。
他等了片刻，可是安娜站着没动。
请吧，
他祈求道。
请坐。
他应该直接走掉，老实说，他本应听从脑袋里那个理智的声音，他一直在对自己说这样做是多么的愚蠢之极。可是当他看到他热切的脸，看着他的眼睛，他现在断定他的眼睛是灰色的，里面闪着一丝绝望，仿佛在说他需要自己时，他就无法狠下心来离开。此时此刻，逻辑思考已经不起作用了，他感觉到一种奇怪的决心，仿佛天命一般，又坐了下去。
咱们重新算一卦。
说着，他长舒了口气，他想象着他应该没打算表露的这么明显。
好吧，
安娜答应了。她把手臂放在桌子上，手心朝上，做出邀请的姿势。但是斯雷特却摇摇头。
这不是用幻觉，是解毒。我做这个不需要握着你的手。
他的语气里有某种东西在提醒安娜，他需要点别的更可怕的东西，但他并没有解释，只是把手伸到桌子下面，拉出一个盒子来。
你是把水晶球放在这里了？
安娜想活跃一下气氛，问道。斯雷特迅速地冲她笑笑，把盒子上的盖布掀开。他并没有向她展示里面放的是什么，而是冲她做了一个手势。
挑一个，
他说。安娜想站起来，看清楚自己的手伸进去会摸到什么，可斯雷特似乎有意不让她看见。她微微撇了撇嘴，身子前倾，一通乱摸。他的指尖从一连串奇奇怪怪的表面划过，粗糙的、光滑的、圆的、尖的，他稍微用点力，里面的东西就会移动。他一边选，一边听到轻轻的敲击声和摩擦声，他意识到是贝壳，或者至少大部分是贝壳。他触到了一个更大、更结实的东西，便用手指包住它，向尽头寻去。那儿，奇怪，像是球形，是骨头吗？安娜连忙放下， 瞪着斯雷特。
我选哪个有关系吗？
他问道。斯雷特点点头，他的眼神很严肃。
其中会有一个让你感觉是对的。
安娜还没来得及翻个白眼问他对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的指尖便拂过了一个贝壳，让他感觉皮肤一麻，整只胳膊上都起了鸡皮疙瘩。他身上穿着 T 恤。斯雷特注意到他的变化，满意的点点头。
就是他了。
他一边说一边放下盒子，让他把手里的东西拿出来，自己伸手等着。安娜并没有立即递给他，他身上的鸡皮疙瘩迅速消失了，跟来时一样快。但是这个贝壳拿在手里感觉有点怪怪的。他闻了闻，搜寻着有没有什么化学气味，因为他触到他表面的那处皮肤感觉有点被灼得疼，就像上面涂了层漂白剂似的。不过他闻到的只有淡淡的咸味，是他从大海里带来的。为什么是他？他不知道，只知道斯雷特说的对，感觉他是对的。他看上去普普通通，虽然很漂亮，外面红艳艳的，内里是纯洁的白色。他比他在盒子里摸到的其他大部分贝壳都要大一些，他基本确定是一个螃蟹壳。这有什么区别吗？他不知道，只是庆幸自己的手从盒子里的那根骨头上掠了过去，不管那是根什么骨头。他不太情愿地把贝壳递给了斯雷特，他虔诚地握起双手将他拖住，然后放在桌子上。他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了一根蜡烛，就放在安娜原以为是放水晶球的地方。他从帐篷后面放熏香的那张桌子上迅速地拿来了火柴，把蜡烛点燃了，又从桌子下方摸出来一把刀。安娜警觉地看着，这不是用来切土豆的那种刀，刀刃很厚，有一点点弧度，手柄上包了一层皮，有些地方已经磨破了，露出大大的黑点儿，看上去很古老，也很致命。
你哥哥叫什么名字？
斯雷特问。
昨晚我还不知道。
康纳。
安娜告诉他。他看着斯雷特，小心翼翼地在贝壳表面刻下这两个字。这一回他把字刻得太多了，几乎占满了整个空间。
好了。
他刻完了说道。
我要把它放到火苗上方，我这么举着它的时候，你就提出你的问题。
安娜一阵慌乱，她还没有想好一个明确的问题，只是一种无形的担忧。但斯雷特没有给她时间思考，径直把贝壳放在蜡烛上方，近的几乎只隔了一根头发丝的距离，期待地看着她。
我哥哥会怎么样？
她轻声问道。几乎就在她说话的一刹那，极致的裂纹开始出现在贝壳白色的那一面。他嗅到了一股淡淡的糊味儿，虽然他并没有看见他是如何做到的，因为他的手指并没有移动。总之，斯雷特把蜡烛熄灭了。
这是最后一步。
他一边说，一边放下贝壳，拿起刀。他盯着安娜：“
你和你哥哥是血亲吗？”“
什么？”
他笨笨地问。
“他是我哥哥呀。”“
对，但他是不是领养的？”或者你父母之前跟别的人结婚生的？
不是。
安娜回答。
我们同父同母。
很好。
斯雷特右手仍旧攥着那把刀，左手伸过来抓住安娜的一只手，然后拉过来摁在桌子上。
就疼一下下。
他说。安娜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已经在他食指的指尖划了一刀。他轻轻地叫了一声，想把手缩回去，可是他抓得很紧。
抱歉。
他一边低声说着，一边捏住那根手指，让涌出的鲜血滴进螃蟹壳里。安娜不确定血触到贝壳表面时那声清脆的嘶嘶声是不是自己臆想出来的，但是当斯雷特用手掌托着贝壳慢慢地将它来回倾斜时，他出神地看着那鲜红的液体流进那些裂纹和斯雷特刻下的字迹上。突然贝壳毫无征兆地碎了，斯雷特惊得失手，让碎片都掉在桌子上，残余的细小血滴把桌布都弄脏了。
就应该这样吗？
安娜气喘吁吁地问。斯雷特脸上的表情清楚地告诉他不是。
我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他的话里似乎含着一种敬畏，他几乎虔诚地把那些碎片拾起来，放在握起的手掌上，像拼图一样把它们重新拼在一起。等他拼好，连安娜都看出了先是向上，然后向右拐的那道弧线，又丑又凶，边缘还沾着安娜的血，微微闪着光，不是胸罩，这还能是什么？
该死！
安娜咕囔着，接着便感觉血朝着脸上涌。她从来不骂人，但是说真的，要是她想骂，现在不骂，更待何时？
跟我刚才说的差不多。
斯雷特对他说，他的脸上迅速闪过一丝笑意。
实际上，跟我刚才说的完全一样。
他当然笑得出来，又不是他的哥哥。不过为斯雷特加分的是，他的笑容并没有持续多久。下一秒，他已经凑过来握住了他的手，没有被刀划的那只手。
对于这个征兆，我很抱歉。
他喃喃地说，
有时候，
他有点迟疑，
有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他能改变吗？
安娜问。
既然已经知道了，那么当然就应该能改变他吧。